胜利的公布。历史上最独特的福音见证发生在耶稣从坟墓中复活后不久。基督踏上了一个不平凡的旅程，向监狱里的灵公布。这些灵是谁？为什么和在何处他们被关押？这些灵是创世纪第六章的神的儿子，撒旦的爪牙。在上古洪水以前世代时发动战争，以防止耶稣基督的来临，履行神拯救的应许。当神以世界性的洪水审判地球，他囚禁这些违背的魔鬼在黑暗坑 Tartarus 中。耶稣基督对他在十字架上胜利宣告的声响充满地狱之门。复活的基督给监禁的魔鬼带来可见的证据，撒旦战略的彻底失败。耶稣基督已经为罪付出了代价，任何人向他表达信心都可以与神有永恒的关系。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不信从的人。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至二十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胜利的公布，作者蒂罗伯牧师。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十七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序文。在你开始学习圣经之前，如果你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你必须私自向父神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已知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已知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知或遗忘的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你然后将会与神相交，被圣灵充满，准备好从神的话语中学习圣经教义。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圣灵充满和诚实、圣经的真理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四节。你个人若从未有信主耶稣基督为救主，问题不是有否认你的罪，问题是有否单单相信基督一位。信子的人有永生，不遵守命令去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天使的冲突。无疑最震撼的事件，在天使的境界里曾经观察到的，就是人的创造。人是一个低级种类的创造，不像天使，不能越过太空行走，在能力和视力上都有限制，以及被局限于一个小星球里。然而这个创造物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按着神的样式造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第二十七节。天使们一眼就看出来，人类拥有一个与他们共同的特征——意志，有能力去选择支持或反对神。 整个天使的创造物在此之前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揭露的是这些超级创造物成了两个对立的类别，被拣选的和堕落的。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至十九节，第八章第三十八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当撒旦运用他的意志决定反对神，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至十五节，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第十五节，三分之一的天使选择跟随他，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四节。在人出现之前的一段不可而知的时期，那些跟随撒旦和那些选择神的天使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由于撒旦和他的天使已经被判刑，但还没有扔在火湖里，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四十一节。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撒旦肯定对判决做出上诉。事实上，给超级天使跌倒后的衔头使我们下了这样的结论： Satan 撒旦和 Diabolos 魔鬼，意思是敌人、原告、律师，到法院上诉的。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至二节。撒旦对神的判决感到不公平，哪有一个慈爱的神会把他的创造物投进火湖里？他指责神的品格。第二个结论是，人类是被神创造来回答撒旦的上诉。人类被创造低于天使，诗篇第八篇第三至五节，比较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七节，将会是天上冲突的延伸和解决。像天使、人类被赋予自由的意志，那个自由的意志将会被测试，看看人是否会选择拒绝神。因此，人会受到被拣选和堕落的天使双方严密的审查。约伯记第二章第一至三节，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人类历史将要证明给撒旦和他堕落的爪牙看，所有神的决定都是完全公平和正确的，与他的品质所有的品性相符。神不能改变他的性格来适应任何创造物，无论是天使还是人。神爱天使，但神不可能用与他性格的其他品性不一致的方式来爱他们。人会表现给撒旦和他的天使看，一位慈爱的神怎样能够拯救一个堕落的创造物，却依然保持他的正义。一旦人被创造，神就显示出自己无穷的恩典，提供一切人所需的。他还安排了一个测试，使人可以运用他的意志。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一个问题有时会问，为什么神要禁止人吃一棵树的果子？为什么他要提出任何的禁令？禁令是给人有机会做出选择，支持或反对神。然而，神没有强迫他的创造物去爱或顺从他。人的意志确实是自由的，去选择服从或不服从神的命令。神的承诺。创世纪第三章揭露人选择了违背神，尽管在园里神给他完美的环境和供应。选择做出后的非常时刻，撒旦成为地球上冲突首战的胜利者。他立即抓紧控制这个世界和人。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人唯一的希望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找到，也是神对天使冲突的解决方法。当他判决蛇时，神做了一个仁慈的承诺：我又要叫你、撒旦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这是神的爱、正义、公理和恩典最伟大的例子。 人刚刚犯了罪，人堕落了，人把这个小星球交给了撒旦。因为人故意违背神的命令，撒旦赢了一大回合。看来似乎情势已经陷入僵局，不仅对人，而且对整个冲突。然而神以这个美妙的承诺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指的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际，是救世主的第一个衔头和第一次救主的应许。女人的后裔强调童女所生，是把救主带到世上来没有一个罪性的方法。由于罪性是通过男性生育被传递下来，因此耶稣基督是没有与生俱来的罪，也没有个人的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基督要伤或实在压碎撒旦的头。由于现在蛇在地上爬行，他的头是容易受害的，压碎这个重要的部分是致命的。这节经文预示撒旦最终的失败将发生在基督的第二次来临。马太福音第25章第41节，启示录第12章第9节，第20章第10节。甚至在发表拯救之前，最终战胜撒旦被宣布了。你撒旦要伤他基督的脚跟，贬低的蛇能达到的也高不过人的脚跟。然而当毒蛇打击着下肢，毒素蔓延到人的整个身体，因此伤主的脚跟期待十字架，基督会亲身背负人类所有的罪被审判。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21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24节。由于人运用他自由的意志，在错误的决定下，他丧失了与神的关系。人类是没有能力去扭转他的决定，除非神仁慈的干涉。这就是为什么有创世纪第3章第15节，是圣经里首次提到福音，是整本圣经里其中一节关键的经文。当神人救主耶稣基督来到地球，为人的罪的问题提出解答，显明了神仁慈的供应。撒旦明白这点，虽然很多人今天都不明白。当神自己承担这个诺言时，整个人类的命运、堕落和被拣选天使之间的战争、最终的结果，还有神完美的性格，都冒着同一风险。神会否持守他的诺言？如果神不能守诺言，他的性格就有缺陷，他就不是神，人类或其他创造物便没有希望了。自古以来，人都相信这个承诺，一直到基督第一次来临。为了证明自己的信心，他们给神献上动物祭。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拯救人，连一个罪也不能除。希伯来书第10章第4节。但每次当一个人献上一个动物祭，哪怕只是一只鸽子，他是在说，我相信创世纪第3章第15节。今天当任何人接受基督，他是在说，我相信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当任何人把信心放在基督里，他是永远得救的。然而撒旦的理由是，如果人错了，正如他犯了罪，那么神将被迫退出把魔鬼扔到火湖去的判决。当然撒旦在想，神不会消灭人类，是他创造出来明确表示自己完美的性格。如果人被赦免了，撒旦和他的随从也亦如此。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神设立另一棵树，十字架。撒旦立刻明白到他的弱点，并开始计谋如何取消基督的战略胜利，借着死在十字架上，基督会取胜。魔鬼命令大群的天使，其中有些是委托去挫败基督肉体降临的可能性。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成为真实的人性，人就不可能得救。在人类历史中的一些时刻，出现了仿佛神不能也不会守他的诺言。例如，看来很明显，女人的后裔应该是经过亚伯的血脉，亚当最初的两个儿子中年幼的一个。撒旦启发该隐杀害他的兄弟。当基督的嫡系转移到赛特，撒旦这个第一次去防止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的实现的尝试被挫败了。但是撒旦将会推出许多其他的攻击，针对阻拦基督第一次的来临。虽然神应许要来为罪付出代价，就是灵性上的死亡，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但神性既不能遭受灵性的死亡，也不能遭受肉体的死亡。作为永恒的神，他不能死；作为永恒不变的神，他不能改变。那么这个矛盾如何能得到解决？人怎样才能被带回到神那里去？答案是，为了使他的神性不受到妥协，神必须成为真实的血肉之体。事实上，神的儿子同意实践父神的计划，给自己穿上人体。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至八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至十四节。有四个原因，耶稣基督要成为真实的人性。第一个原因是要成为救主，走上十字架。第二，耶稣基督要成为中保，在人可以与神有关系之前，他需要一个中间人，这个人必须与神和人相等。这中保必须是神和人在一位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至六节。第三，耶稣基督要成为一名祭司。由于人是罪人，他需要一个神可以接受的祭司，在神面前代表他。而该祭司自己必须是一个人。耶稣基督履行这个职责，成为伟大的大祭司。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第四，耶稣基督要统治，作为大卫的儿子。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一节至三十三节。在以下的人类历史中，神对大卫许下了一些惊人的承诺。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比较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十九节至三十二节。由于这些原因，耶稣基督授予真实的人性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基督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人，除非未被破损真实人性的血统在地球上存在。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声明，但在创世纪第六章明显地看到，撒旦构思了一个巧妙的计划来破坏人类基因的完整。他的策略是借着天使渗入到人类，来改变人性，使他们变成半人半天使。这个入侵记载在创世纪第六章的前十节，是有史以来对人类如此伟大的救赎最凶恶的攻击。它是如此的成功，以致耶稣基督可以进入世上通过的血脉被缩小到八个人，挪亚的一家人。如果不是因为洪水，这个邪恶的攻击会变成撒旦决定性的胜利。真实的人性在地球上就从此灭绝，耶稣基督绝不可能出生于亚当的血统。天使的渗入。创世纪第六章，从上古洪水以前人口的简短介绍开始。显然在堕落之后人口爆炸，导致女性比男性多。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人这个字是一个通用的术语，是指整个人类。而女儿描写字面的女性，这句词彼此意味着更多，这是一个成语，
表示过多的美女。神的儿子们 Bani Ha Elohim 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希伯来词 Bani Ha Elohim 被翻译成神的儿子，在旧约仅出现四次，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第二章第一节、第38章第七节和在这节经文中。另一个希伯来词也被译为神的儿子，但 Bani Ha Elohim 总是并经常用于天使，从来没有用于人。在新约中，神的儿子 Son of God 是耶稣基督的称号，而神的儿子 Sons of God 是指信徒，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然而由于神的儿子在旧约是用于天使、被拣选的和堕落的，问题是在这里指的是哪一种天使？犹大书第六节和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九节至二十节把堕落的天使、不信从的人和不守自己领域的与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的天使连在一起，这些都是撒旦同一的密使，参与攻击人的女子，然后被关押起来。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这些入侵者将成为耶稣基督胜利公布的对象，当他们在监禁中。神的话语不是写来满足好奇，而是向人揭露神的计划和目的。从被显露的事实往往可以做出推论，然而在诱惑女子之前发生了什么也只是猜测。也许渗入的念头临到撒旦，当他开始注意到他的一些天使像美丽的人的女子在云上偷看和吹口哨，撒旦于是召开策划会议，只是他拣选的代理展开防止救主来到世上的攻击方法。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的字面意思是他们与地球上的女人同居。随即这个计划出现了些问题，是有关身体的可能性和性能。首先，天使是人类看不见的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的身体是由光组成，然而他们也可以改变自己向人类显现，并且看起来也像他们一样。这些堕落的天使把自己呈现给人的女子，有惊人的魅力，男子气概的人。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马太福音第22章第30节。这节经文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天使和人类之间怎么可能生育呢？在洪水之前，天使可以生育。洪水之后，天使和人类之间的通婚和生育的可能性被除去，而那些参与的不是被毁掉，就是被禁闭。在此刻，圣灵在创世纪第六章加插一句评语，并发出一个警告。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他定罪的事工。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这节经文把读者集中在一段时期，洪水前的120年，圣灵会一直恳求人得救，延续到最后的一天。洪水之前，圣灵有三重事工。首先，他约束罪，使人类能够生存，并且有机会听到福音。其次，圣灵公用恩典的事工，提供福音的信息给非信徒，好叫他能对得救做出必要的决定。圣灵把福音传达给人类，借着一个叫挪亚的人的信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圣灵的第三个事工是他重生的工作，叫每一位信徒再生。当一个人对未来的救主表达信心的那一刻， 他经过灵性上的死亡，来到属灵的生命。在洪水的前后，圣灵不断地试图说服非信徒相信耶稣基督得救。公用恩典的教义断言，从时间的开始，对于福音圣灵已经定了非信徒的罪，为罪、为义、为审判。约翰福音第16章第8-11节，罪是拒绝基督，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义是把神的正义归咎给那些相信他的人。罗马书第4章第5节，和审判将会分配给予那些拒绝他的人。那些拒绝接受基督代表他们做的工，就要靠他们自己的优点、他们的工作，不是他们的罪，把他们谴责到永恒的火湖里。启示录第20章第11节至15节。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已经为所有的罪付出代价，因此罪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拯救唯一的问题是，你对基督有什么想法？马太福音第22章第42节，没有圣灵的定罪事工，人类是无法得救，没有他的约束事工，人类将会灭亡。请注意，创世纪第6章第3节说的是人，不是天使。天使的拯救已经定局了。在人被创造很久以前，每一个天使都打定了主意，他们永恒的地位永远再也不会改变。堕落的天使总会是堕落，圣洁或被拣选的天使总会是被拣选。圣灵对在世的人不断努力，因为人既属乎血气。胜利的公布第一部分完。请登录网址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www.chinagracemission.com。 如有疑问，请联系 QQ 6317-63088 13509526416，微信6317-63088 13502234893。